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好，下面我们请来的是万诚会计师事务所的会计师 Simon Yu 来跟我们分享他对于2020财政预算案的看法。 Simon 你好。
哎，你好。
哎，那 Simon 从你所从事的职业包括你的客户最近的一些经济的状况还有你对于这个预算案的期盼，对于公布的预算案你有什么样的特别关注到的措施或者政策吗？
首先像我们之前所谈到的，我们预测就是会在个人税还有就是对于中小型生意这方面呢会有一些就是税务方面的减免，那这个呢就是跟我们的预期是基本上是相类似的。
你觉得力度够吗？
总体来说我们觉得力度不算太大，这个可能会跟之前因为政府已经是在这个新冠期间就是已经是发布了两轮这个经济提振方案，这个有关系，这提案已经打了不少了。
那我们一直看到工党在说让政府是在给有钱人减税，你觉得这次的预算案是不是真的如工党所评论？
这个的确是在这方面呢，是对于就是收入是属于中高层位的人士的话呢会相对会有利一点。那我们现在有一些具体的例子，打比方说，如果是说在2021财年的应税收入在37000以下的话呢，类比2019财年的话，可以多拿255块钱的补贴。如果是2021财年应税收入大概45000，那它就是对比2019财年呢，它是可以少付税1080块钱。那如果是在90000块钱，就是2021年财年应税收入在90000块钱的话呢？它对比2019年的财年，同样也是少付税1080。那如果是稍微收入再高一点的，大概是120000，全年的应税收入在120000的话，那对比2019年财年，它是少付税2430元。通过这上面这四个例子，你能看到，就是说在中低收入，就我们所谓中低收入，就大概就是在37000以下到90000这个区间的话，他们获得的这个收入减免呢，会获得就是一点点。获得优惠，但是呢对比就是说像这些刚才说120000以上的那个力度，就是他们所获得那个优惠就相对就是比较小一点了。
那如果是从中小企业的角度来讲，因为中小企业也受了打击，而政府此前呢也做了一些补贴，赤字也很多，这个力度确实是需要一个平衡。但是总体来讲，你觉得对于企业减税力度有没有什么具体的数字你有做一个计算？
具体的数字的话，我这边就是倒没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数字，但可以这么说，这一趟就是他对中小型企业的这个补助的这个力度了，还算是比较，就是我觉得对于大家来说，大家做生意的人士来说，这个还是比较受欢迎的。因为首先第一个就是，它是从昨天晚上7:30起到2022年的6月30日期间，是可以全额即时抵扣全新购买的资产。而这个资产就是说你全额即时抵扣，这个是没有任何上限的。这个对比之前的在新冠期间宣布的那个150000澳币即时扣除这个资产，这个相比较是一个进了一个很大的一步。就打个比方说，如果是现在购买了一个，就按过往的计算的话，如果是说是购买了一个设备是在600000，那它第一年就只能是先做一些抵扣，就是它只能就是说600000它不能全额做抵扣，它只能就是说按照新冠期间提供的一个优惠政策去逐年抵扣，就可能通过2年3年这样。但按照现在新的政策的话，600000是在2021财年直接全额抵扣。那这个对于所有这些中小型企业来说，他们这方面是觉得是很大的优惠。
是的，就是钱可以马上的
对，
流通回来，
就是花出的钱在立刻就可以作为抵扣，就是这个对于他们来说的现金流，这个是有个很大的帮助。那另外一个比较受欢迎的就是说，如果是在2020还有2021财年产生这税务亏损的话，那这个亏损可以以追溯的形式去抵减 2019财年的应税收入，
嗯，
然后就是还有就是抵扣完的这个获得的税金可以立刻返还给这个生意。
嗯，那上次我们采访的时候你也有特别提到说还是希望政府能够鼓励更多的移民来到澳大利亚，这样呢对于整体的经济是很有帮助。那你对于移民政策的这一块有没有特别关注？
目前他上面所说的移民政策呢，他只是在一些关键的一些关键企业，他们会相应的会放宽那些就是签证的要求，
嗯，
但他还没有一个具体的计划，怎么去可以让那些留学生啊、工作假期签啊，还有就是旅游来访的人数啊，怎么去这个，他们目前来说没有一个具体的政策。而且目前整个财案它都是建立在一个假设的基础上，就假设留学生工作签还有就是旅游来访人数会在明年年中或者年末回归到正常的情况底下，那这里面呢可能就是会存在一定的不确定因素，因为毕竟新冠还是在一个流行的期间。另外就是说还有就关于昨天晚上财案就是促进就业措施这方面的，我们觉得这个力度是比较偏小一点的，因为他这个昨天所公布的 Jobmaker 这个呢，他是说是在2020年的10月7日起，就从今天起，就是说如果是企业增加新职位或聘请新员工，可以从政府领取每周100或者200块钱的一个补助，那这个补助呢可以是从入职日开始算起，最多可以拿12个月，但这里面的限制呢就是会比较多一点，他就是这个新员工必须是在16到35岁，而且是在入职之前必须是曾经领取这个 job seeker 啊、young allowance 啊或者是 parental payment 至少1个月以上，每周工作20小时以上，而且该企业没有申请 job keeper。那我们可以说这个它只是对于 JobKeeper 的一个未来的一个延伸，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它每周100到200块钱的补助的话，那对于企业来说这个相比较之前 JobKeeper 这么大规模的一个政府补助来说，这个力度是相对偏小很多。
但是我们有看到政府确实除了 JobMaker 的计划之外呢，他是希望说创造更多的机会，也创造更多就是说企业愿意去雇佣的真正对企业可以做出贡献的这些员工，所以呢在这个培训方面还是有一个比较宏大的计划的，你如何看待这一方面的做法？
培训方面呢他主要就是说一个可能是还是延长他们之前对于雇佣学徒这方面会继续有一个就是工资的补助，这方面还是相对比较我们觉得就是还是要鼓励政府去做的。但在这个学徒的这个补助呢，它涉及的面相对稍微偏小一点，因为它只会适用于像一些就是像这些技工啊、trader 啊这些方面的这些方面，那跟我们平常我们就是日常生活里面这些 retail 啊，还有就是像 restaurant 啊，这些就是日常生活里面这些中小企业的话就是关联不大。
我听过一个学者的说法，就是说每年的预算他虽然会提前公布一些消息，那么到这个预算当晚的时候其实大家也知道个80%了，可是呢政府还是会留一两个惊喜，就是在当晚来公布，这样的话呢大家才会守在电视机前去看嘛，去关注嘛。那你觉得你有没有看到什么惊喜？
就是像刚才说全额抵扣这个首次购买的资产，这个没有上限，那这个是比较是惊喜的，特别是没有上限这个是比较惊喜，因为过往的话像过往措施就是会设一个上限在上面，
所以对于一些比较昂贵的设施那个企业就可以大胆的进行投资了。
对，没错，他这个也是这一次财政预算案的其中一个目的，他也就是希望就是说通过这些税务优惠政策啊，促进就是个人和企业去花销，从而带动整个经济趋向好转。
好的，那我们也非常感谢来自万诚会计师事务所的Simon Yu跟我们的分享，谢谢。
不用谢。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 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